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刚才领诗那首歌，其实我很喜欢。当时我开始唱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这旋律。当时我正看着歌词的时候，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玫瑰有刺，我都有哽咽声啊，真是不明白。当时如果大家等一会，就是我今天讲的见证，其实也是好像刚才领诗所讲的。有时你在顺利的时候，你可能不哽咽声。不忘记感谢神，可能偶然会讲一讲，但是呢，当你不顺境的时候呢，你怎么可以讲去感谢神呢？今天很感谢主任，我觉得其实我在教会很久，在站在这里讲见证，真是第二次，可能也是很好，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讲见证啊，我们都愿意他们先讲啊。这一次就是神给我这个机会，在大家面前讲见证，也是我一直想的时候，我就用几个句子来表达主要的部分。我这个见证，第一就是我这个是我性格的磨练；第二是我生命的反思；第三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在这几十年的岁月当中啊，我也是在这里比较老的基督徒在这里啊。大家知道，我们在教会也有三十几年在这里啊。其实，在当中我还没信主之前呢，我的自我跟老我呢一直在抓住我。我信了主之后呢，我觉得老我好像没有都不住的不停的在我身上里面发动。很多我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老我也不错啊，那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改，没想到要改啊。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就觉得自己很成功，信主之前很成功，信主之后都很成功啊，所以我根本没有怎么去信了主之后没有说我需要改变什么。在人生的路上我真是很顺利哈。直接到2012年的时候呢，我给我的旧的公司提出来就是开除，不是开除，就我自己走。但是因为那时有些发生的事情我不满意公司，所以我就4年前我就离开。其实那份工我很喜欢，但是离开之后呢就心情有一点不好了。当时呢也没有做什么的很仔细的反思，觉得没什么是有什么，因为呢很快我也找到工作了啊，还是来不及又要找工作啊。所以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还是说从读完书一直在工作还是一直在麻醉啊，所以我很享受工作，我很喜欢工作啊。如果我觉得如果没有工作就这惨了啊，好像对工作来说是过于一切啊。也是我对家庭对教会我是做事，但是好像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全心全意去做啊，因为可能我做事太过快太有效率，可能人家看不出来我没有全心全意，因为我在做，你叫我做马上做好，你叫我做马上做好啊。直至到2014年，在2年之前我开始腰痛腿痛，大家都知道我全身都痛了哈，就很多时候没时间我怎么样都是疼啊，很多看到很多医生还是不办法找的原因啊。在仅仅2年当中，到最后才发现是这个关节有问题。在这2年当中，我最亲的亲人，我的好的朋友，我的妹妹，不断的有意无意的跟我提醒我、劝我。她说：“姐姐，对不起，我说妹妹。”她说呢：“你在性格上面有一点调整。”她是这样说，她不敢说，因为呢，可能我太过松，没有人敢直接跟我劝我，所以呢，我妹妹直接说很有方式，就是很有条理，就是说姐姐你的性格里边你想一想要调整一下。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也不听不进去，我觉得我不需要调整我什么性格啊。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整天疼了，就是好像觉得让我就最怕疼的，小小的我都觉得很辛苦啊，就是这几年这2年当中就显得很埋怨啊，觉得自己很可怜啊，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为什么那个病还不好啊，很可怜觉得自己啊。直到本年初的时候呢，我受到我就2012年到2016年这4年当中，在罗斯有一些的临时的工作，在2014年今年的年初，我就受到罗斯这个信，他说呢我的合同到3月底的不给我延长了。那个时候呢，我不是说我怕，哎呀，我没工作就很惨，不是这个。我那个时候我一打开那封信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了，惨了，我怎么可以整天留在家里边？我怎么可以面对我老爹呢？我这是第一个就是这样想啊。因为其实大家平时我都知道我家里面都是我也照顾我爸，但是以前呢做工呢其实也不是照顾他呢，只是早上呢给他煮饭，早上跟他说声再见 hello 然后再见，晚上跟他吃饭好，这吃完以后又跟他聊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啊。其实根本不能说是照顾他， 因为我说的就是现在糟糕了，我说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我就待在家里边，然后整天对着爸爸，我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因为呢那时候我就在一直在想，因为第一个这个意念就是这样想，别的我就没想，因为我觉得在瑞士很多方面的保障，我根本不会挂虑我的钱啊什么都没问题，反正一定要保障。其实这个问题我离不开家，我就很惨了，我就很这个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好像先知约拿一样，找办法去逃避神的声音，就神跟我讲什么好像不想听，走啊，神用很多方法去好像逃避。到二月初走，我动了手术之后呢，就在医院里面也不能做什么了，就是就好像很安静静去好好收拾。到妹妹走了之后呢，我更害怕，因为妹妹在还可以嘛，妹妹走了，糟糕，真是我单独的我老爹啊。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可以煮饭、打扫，我都可以。但是呢，我就是好像不甘心做这一些，因为做了很多年在外面做事了，我觉得我真是不想留在家里边做这一个哈。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想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我也没有求问神啊，到底我现在做的你喜不喜欢啊？我没有做，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的啊。直到我做了第二季的那个侍奉表，马可说你做完第二季你才就是在医院里边人叫我帮忙去做那个侍奉表啊。然后我们这边啊，四月份我们有个见证会，我本来就说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啊，在见证会里边谢谢那些曾经关怀我的弟兄姊妹，整一篇很美的说话，感谢大家。我开始真的这样想啊，当时当我举杯一开始去准备的时候呢，神的声音就来了，他就说我慧云，你不能再讲虚伪啊，你不能是为了这个见证会不会讲一些感谢的话，你要讲出一些真正的话啊。他就说神，你也不能用我的老我再去管我啊，就管理我，我要顺服，就是你要顺服神的声音。我清楚知道神拿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就为了因为我看见我生命中我以为我看不中的事情，要我重新在思想。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啊，孝敬父母这一个观念啊，因为其实我跟父母离开很长时间啊，到我来瑞士的时候呢，其实跟父母因为这个各个关系已经很疏落啊，所以到我妈死了之后，我在这十几年我单独跟老爹生活的时候呢，其实很难说有什么父女的那个关系，其实不亲密，其实一切很多责任的一些照顾。但是这个孝顺父母这个观念，因为我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一直说我怎么才可以孝顺父母。其实我以前一直在想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心里面呢觉得不是太公平，一直心里面不平安。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姊妹，怎么只有我单单要帮我在这个尤其叫孝顺父母，他们其他三个干嘛，好吧，就是偶然打个电话，偶然来看一看爸爸，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个担子一定放在我心里边呢啊，我自己在心里边一直很大的挣扎啊，为什么一定要我这样做啊。但是我很清楚这个是神的声音，一定叫我做。然后呢，我就在想，怎么去想，我就东想想西想想，我就可能也是后来想到，以前我记得我有也看过刘基雄长老的一本书，就是按圣经来去孝顺父母。我就说好了，我就看一看，从圣经的角度，不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因为我一直照顾老爹都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以为我已经做得很好，实际上不是他所需要的。我就放到在家里面找啊，终于找到那本书哈。刘长老他说的意义很清楚，特别是说我们孝顺父母的时候，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分灵魂体啊，我们不仅仅是身体的需要，他的文的需要，他的感情的需要，他的属灵的需要，他已经是神的需要，我们都要注意，不只是给他两餐饭吃，陪他去散步，不仅仅是这一些啊，还有更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只注意着老爹的身体的健康啊，老爹有病马上就带他去看医生，老爹什么问题马上要注意他的身体，其实他因为我老爹也是很注意身体，他说一点身体健康最重要，他都这样说嘛。但是我没有感觉他的孤单，我没有感觉他心里边的刚硬，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像牧师也跟他讲过福音，他呢就是推啊，然后呢都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听不明白，你们信就信了，你不要逼我，都是很多的理由去这样回应我们。 那时候我是说有人来探我爹还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迫切的为老爹祷告，希望老爹你一定要在、不是死之前，就是你快没有反应之前，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意志可以做这一个哈。所以我真的因为我没有这个迫切祷告，所以我在服侍老爹的时候呢，处处都碰钉子，但是呢有时不发脾气还好啦，有时就是当时就是心里面总没有这个很喜乐很平安的一个心，都是很扎着，好像还忍，而且这个梗就是忍着来去照顾老爹哈。因为我知道，现在回想着，我知道我自己重点放错，我一直在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我说，哎，我能这样做。但是呢，我自己的力量没办法满足他的魂跟体的需要，也更不能够说灵了啊。所以呢，我一直在照顾他的时候呢，我自己安静的时候呢，我都会埋怨，会愤怒啊。有时都会有这个很自然的反应，一直到他看到书的提醒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第一，我说我不能再负了爸的这个灵命，我不能说将那个责任推给别人啊，所以什么人你们有感动的跟我老爹讲一讲，那我跟老爹讲，老爹不听啊。当时呢，我开始的时候看了那个书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我要好好去安静下来为老爹的灵命祷告，不管他信还是不信，他什么时候信，我都放在神的手里。但是我要有一个迫切的心为他祷告。我觉得当我走出一步的时候呢，其实记着这个八有得救，八有得救哈，我就慢慢的更体会到他心灵的孤单，就在处理他的跟他关系的时候呢，就比较一个压力就比较小，这边能够接纳。为什么爸会有这个行动？为什么爸会讲这个？为什么爸那么啰嗦？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我多想一想，安静下来，其实我应该知道他这个为什么这个原因哈。但是我以前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去看哈。自从我既然多纪念的爸的灵命的他能不能够得救之后呢，我一直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给我力量，我的压力就小，我心里边的平安也增多了啊。所以我现在也需要一直学习去关心我老爹。除了祷告，我还要学习顺服啊！我跟很多弟兄姊妹也讲个开玩笑，我说顺着顺着不就不服啊？这都是自己都是顺着他怎么做的？当时的不服还是不服气啊！但是现在呢，我是说因为我妹妹常常问爸，你要温柔一点对老爹啊！我说怎么温柔呢？当时我觉得神可能也慢慢就磨练我了，所以我觉得我生命有磨练，因为呢，我从小可能也是性格比较强一点，所以呢也没有人告诉我有温柔，所以我根本都没学过什么温柔啊，所以现在呢，可能第一个对象就是跟我老爹，我要学习用温柔的心情去孝敬他，用声音比较低的不许去命令他，或者不许说要叫他你要怎样做，你要怎样做，也是要先听他讲，然后要尊重他的意见啊。我要学习愿意做我不喜欢的做的事情啊。现在对我来说还是很挣扎，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有时觉得、很辛苦，又犯错了啊。但是呢，我相信我要尽量的努力啊，朝着这个目标去走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要坚持。我有一个香港的就同学，就我中学的同学。我跟他电邮这个微信的时候呢，我说将我的手术的过程告诉他，然后将我的疤痕那个手术的疤痕拍个照片给他们看一看，然后他没有说很痛是不是很痛，他只给我一个comment 啊，他只是说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的记号啊。这个姊妹是我一起信主一起洗礼那个姊妹啊，他很其实很简单，结果会于这个是神给你的恩典的记号。我觉得要是在我病里面，我看到神在我身上有很大的恩典。我不是说我身体的问题啊，我想神不会那么快要我死啊，但是我觉得他要我从这一个事情里边看到生命里边我需要转弯方向。我自己一生里边我都觉得我是。我是比较理性啊，因为我觉得都是很多时候我都分析事情，我要考虑，我要找理由，我才去做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说我要用感情去感受，我做不到。但神说你要改变哈，我们用的感情不是人的感情，是神的感情。以前我也听过梁英琴先生他讲的那个我说我们的神是有情的。 然后我说理解的神还是没有感觉的他，因为我其实没有情，所以我没办法感受神的情。那我慢慢想到神的感情，神的爱是那么深的时候，我是要用神的爱去爱我老爹，不是用我的努力我的责任啊。我的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使我回转，他先拿着我最喜欢的工作，跟着对我很大的痛苦，最后令我没有工作。最主要他是只要用我反思，说现在你不能再停留在这里，你要回转，回转归向他。神为了不让我们忘记我这个经历，忘记神的教训，他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个疤痕，一个无缺的疤痕。我每一次冲凉，每一次换衣服，我都看见，这知道我不能不忘记，我没办法忘记这一个事情，没办法忘记神对我的管教跟恩典。现在我要学习，就是能够降服在神的手里，要顺服他，因为只有这条路才可以令到我能够做到神所喜悦的事情。最后我想用一首歌《爱我愿意来》回应我今天的见证啊。请打上你开这首歌。我们可以坐下来啊，用温柔的声音、清静的声音去唱这首歌。可能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忙碌做一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啊，可能神会有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静下来再思，让我们明白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回应他的声音，要我们说主我愿意。
大家好，刚才那个会员说他是好像很老的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基本上算最新来这个教会的，可能还有一些人不是很认识我。然后我叫王律俊，对，然后法律的律，可能这样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写，对。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其实之前应该都没有在这样公共的场合去分享过，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不愿意去分享，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之前就是会员他就是问我，就是说有见证会你要不要分享，然后我没有犹豫，我就答应了。然后就是想也许应该可以分享了，就对我自己来说，对。所以就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我还是从最开始吧，就是我是怎么接触这个信仰，然后怎么去认识耶稣，然后成为基督徒。那时候还是在中国，在南京的时候，那时候在那边上大学。因为在中国上高中考大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在上大学之前都是在不停的考试考试考试，就是说因为所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你没有什么心思去想别的东西。或者另一方面说，你也不需要去担心你以后干嘛，因为大家都一样，都是去参加那个考试，要考大学，对。那后来上了大学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人管你了。然后你要开始，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大家都去想我以后要干嘛，我要怎么办，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是说我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像还蛮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个人，所以自己自然就会去想我要干嘛，我要到底活在这里是什么意义，我到底要从事什么东西，为什么从事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胡思乱想。然后这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班就我们的时候因为也是有同学嘛，然后大家就也会聊天，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很有意思，他也跟我差不多，他也是在想他以后要干嘛，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好像比我做的更就是好像我觉得是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更多一些，就是他甚至都不去上课了，然后就是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座山，他就到山上去思考这是真的。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这些，然后就是我们就成了还蛮好的朋友，然后就渐渐的接触。对，然后后来有一次应该是已经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就类似这个时候，然后就他就在这几年慢慢他就已经接触了教会，然后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然后有一次他就在食堂门口，就 我出来他进去了，突然遇到我，他就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有神吗？就是我觉得很突然，但是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嘛。但我就说有没有神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没有鬼，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嘛。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你对圣经感不感兴趣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说没有看过嘛，但是听过，好像很出名的一本书，就是以后应该请愿意去看一看。然后第二天呢，就送了我一本书，就送了我一本圣经，然后我也开始去看嘛，但是就是说在床上睡觉之前看一看，因为肯定看不懂。然后后来他就邀请我去他们的聚会，他就跟我说我们有一个聚会，就是每个星期他们会聚到一起去讨论，就是就像我之前跟他讨论那些我感兴趣的话题。对，然后我说那挺好的，那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啊，就因为你们每个星期都有这个时间固定在一起去聚会去认识。对，然后我就说我很想去，因为其实当时我是挺愿意去认识一些朋友，因为那时候从突然到大学，因为大家都不认识，然后也很难陌生，就是也很陌生，也很难去走近。对，所以就去了他们那个聚会。然后去了之后我就感觉很好，就感觉就是很就怎么说呢，用就好像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就互相帮助啊，然后怎么样，就是你感觉很温暖，然后就很想去，就很吸引人。对，但是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没错，他们确实很好，好像也很吸引人，但是你对于圣经就是对于这个信仰，因为你还不了解嘛，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你到底信不信，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吸引人，不是因为他们对我多好所以我就信，是我要信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就是我就一直记着，所以不管他们多好还是怎么样，虽然我去，所以我就觉得我第一次他们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信。对，然后就一直这么跟他们在一起，就怎么样，然后就慢慢的认识，然后那过程就不讲了。然后反正就是后来中间还有一次好像分裂了，就是有一些争辩嘛，然后就是他不认同我了，我不认同他的嘛，然后好像就分开了。然后后来又到了后面一段时期，就是因为我要那时候要出国，就是那时候想要去德国，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说有理想嘛，自然要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在一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又一个机会又接触到他们，然后他们总之就是跟他们住到一起，就是他们有一个弟兄一起的一个房子，然后我要去那个地方要去学德语嘛，然后没地方住，那个弟兄就跟我说就是免费啊什么东西，然后说那为什么不去呢，然后就一起去了。然后他们都是基督徒嘛，然后他们早上一起看圣经啊，然后我也跟他们一起，对，然后后来又重新跟他们去看圣经，然后就这样。然后讲到一些东西我只能列举一两个，你比如说他讲到罪，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蛮认同的，比如说他说自私啊什么这些都是罪，然后我为什么认同呢，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给人带来的不是什么 好的东西，给人带来的是伤害，所以我认同了他说的这个罪的那些就圣经里关于罪的那些说法，对。然后后来又说就是有人替你怎么样的，反正就一直信了。然后后来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受洗啊，怎么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我有女朋友，但是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因为你现在就是你信了，但是你女朋友还没有信，所以你们要暂时分手，就是类似这样。然后就我当时觉得就男的比较可以用理性上就想要去，对啊，确实是这，因为我们认识到一个上好的东西，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女朋友能够去认识他，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暂时就是好像名义上你们不是男女朋友，但其实这个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什么叫暂时分手，对，就是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就他也是因为我，所以他也不停的来教会，然后后来也是就是受洗了。但是因为教会嘛，其实我要讲的是关于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后来发现他其实这个教会有一点点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有人说他是异端，但其实他不是异端，但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之前在国内不知道，后来到国外才渐渐的知道。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后来分手嘛，然后去教会，但他们关于那个男女朋友相处有一些，就不是男女，就是说男女怎么去沟通，就又有一些类似的教导，所以你又遵守他们的那些教导。但是我那时候还就是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就还好像在期待着之后跟我女朋友会更好的在一起，就一直那么期待着，一直到我出国还是这么期待着，对。然后后来就来了德国，然后来了德国之就是还是那个教会，它是一个国际的教会，就不是说它是外国人，就是它是一个在各个国家都有，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叫什么呢，叫一个联合的，就是在这个国家有是当地的，在那个国家，在中国是中文，在德国是德文，在英国是英文，就类似这样，但他们是同属同一个教会，对。然后我要来德国，然后就是教会的那些有一个负责的那人就问我说，你要去的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这个教会，然后我说没有，然后他说反正类似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有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城市，对。过程就不讲了，就是总之我去了慕尼黑有这个教会，但之前我拿到一个另外一个学校的 offer， 那个学校没那个城市没有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其实因为当时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你心里有那各种的各方的压力怎么，反正总之去了慕尼黑，但去慕尼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怎么去慕尼黑的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学校，也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就收拾了行李就去了。然后但是我联系了那边的教会，然后那个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就接我，然后我本来想他会拿一个牌子就写我的名字去接我嘛，不知道没有，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去了，我说因为是凌晨三点多，然后我就想这哥们是不是忘了，就是我就开始担心，然后我就在那边走啊，就找地方上网啊什么东西，然后反正就是来回，后来回来了再回到那个出口的地方，有一个人过来就什么都没有，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那个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的谁谁谁，我说是，然后他就这么接到我。然后后来我就去他家住了二十多天嘛，然后他睡沙发让我睡他的床，就我就觉得教会真的真好，然后你看又不认识你，然后他睡他打地铺，然后你睡他床上，就是就很神奇，就是就觉得是这样。所以就跟那个教会，因为是德文的嘛，然后好像也很对我学习德语很有帮助，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然后后来又渐渐接触那边华人教会嘛。但是在那半年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嘛，然后他就陪我去找那个语言班，然后去延长签证又是什么东西，然后其实这些东西你完全可以在中国你学完德语再过来，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呢？就是后来就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对。但是后来渐渐明白，然后就开始去学德语，然后其实那半年是不太好受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在那边也渐渐认识中国人嘛，然后他们因为中国的都是像我差不多像我这么大的学生，然后他们都是在那边学习的， 然后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哎，可不可以因为我那时候搬了一个家，也是教会弟兄的，就是很大然后很便宜，然后他知道我有这个地方，他就问我他们要搞一个 party， 就是可不可以到我那个地方，我又不好拒绝嘛，然后我说好，然后他们就在我家，然后就是也很开心啊，吃喝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聊天嘛，哎，你是干嘛的，我是在这个读什么专业或者什么专业，然后我其实我心里很不舒服，你记得我什么都没有，我还在读语言班，就这个学校会不会要我还不知道，对，所以那半年其实很不好受，对，然后后来要去申请学校嘛，然后再发现又因为也认识学物理的人，然后他跟我说其实物理还是用英语学比较好，就是你没有必要用德语，然后而且就是慕尼黑那个大学的物理，因为那边有两个学，就那个学校的那个物理的所有的 master 都只有英语的，没有德语的，然后没办法，我只能在那边又去学英语，就我自己自学啊，然后就在那边考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更想不通了，我是就是一个中国人，你来了德国，然后你在这边学英语去考英语的考试，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对，所以因为那样的压力就很大嘛，然后家里人又觉得啊、哦、在国外留学啊好像很风光很怎么样，其实你在那边你自己是多么的憋屈他们不知道，对，所以当我考完那个英语考试的时候我立刻就回国了，在国内待了两个月，但是我只申请一个学校，就是慕尼黑，就是整个我只申请了一个学校，然后他会不会要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回国了，然后因为当时是买了是返程的机票嘛，然后已经到快要返回德国了，我还没有收到 offer， 然后就是很焦急嘛，但他们都不知道我里面是怎样的，但是幸好还好最后中还是收到了，就所以我就来读书了，又来读书了，那当然这两个月在国内又跟就是那个去南又回南京嘛，然后又跟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们就是好像很开心，对，但是后来回了德国之后然后就开始不妙了，因为那时候是2013年，就是我2012年9月份去德国了，然后2013年的1月就是回中国了，然后等了两个月差不多3月份4月份的时候就拿到 offer 嘛，回来开始读书，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就我突然收到那个在南京的那个教会，他们就是一个姐妹，就是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就是他们发了一封信给我，就是讲教会里的一些事情，然后具体的就不讲了，就是就让我感觉到好像不太妙，然后我就开始去查这个教会，就这个教会叫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其实在香港也有，香港应该叫Hong Kong Church of Christ 类似吧，就是如果知道的人应该会知道，对，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都有，在瑞士应该也有吧，但估计在苏黎世，就这个教会，然后我发现啊，原来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教会的框架是有问题的。它是好像就好像简单一点讲就好像是一个独裁的感觉，但是准不准确不知道，反正就类似给人感觉是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到网上疯狂的去搜关于这个教会的资料，然后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在国外就已经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然后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就那个教会的那个牧者就他就写了一封信叫Honest to God， 就是向上帝诚实，他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就是把这个教会的问题完全的分析了，然后他所见到的对弟兄姐妹的伤害就是写下来，然后放到这个教会的网站，然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国外比如说欧洲这边就是英国德国就很多教会都分裂了，就很多人都离开了，但奇怪的是在中国还没有，中国还是这种模式，所以就想不通，然后就开始去跟国内的说啊、哎，这个有问题啊，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女朋友，所以那时候就想尽办法跟她说啊，你要看这个看那个，你要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偏离圣经的，然后怎么样？但是没用，而且就像后来有人分析这个教会的那个上面说，就是你这样跟她去说，她反而更陷到那个里面。就你没有办法，你帮不到他，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甚至你想回国，但是你回国就有用吗？你回国你能怎么样？ 你去拖着他不准他去吗？你这不是你能做的，对。所以那时候就陷入到一个处境，就是无能为力，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真正的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对。然后这段时期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甚至不能叫绝望嘛，真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每天就想，就是说你不能停，就是你比如说要一直听，因为找不到人可以帮我嘛。然后但是之前还是打了很多电话，比如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还是什么时候的朋友，一直在聊天。但聊完之后发现他帮不了我，他也帮不了我，他也帮不了，就所有人都帮不了我。然后那时候再想起，就是对，耶稣不是说他爱我吗？他不是说他愿意帮助我吗？他能够救我吗？所以那时候好像才返回到这一点。然后就因为在这边也是一个人住嘛，不像国内有宿舍，好多人一起，就你一个人住，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然后一个人洗碗，什么都是一个人。然后就自己就开始晚上的时候就真的是跪在窗前开始祷告，然后开始读诗篇，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每天读一篇，从头到尾就是把诗篇读了一遍，然后从当中才去体会啊，原来不是我有困难，大卫也有困难，大卫也有那样的痛苦，但是他们在那个里面真正的看到他们真实的那样一种情感，向上帝去呼求，向上帝去求救，对，所以我那时候也向上帝去求救。所以在那个当中每天都哭，真的每天都哭，而且就是因为就好像你一直寻找一个东西去建立你的价值观，好像你突然觉得找到教会，找到那个信仰，但这个时候好像你觉得突然塌下来了，好像没有东西支撑你了，它比你好像失去一个学业好像对你的打击更大，所以处于那段时期，然后后面又是要考试，又是反正就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直是皱着眉头的，而且晚上睡不着，就是晚夜里和白天的感觉差不多，然后只有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我要专心去听那个课，然后我的思想就从我之前想的那些东西就解脱出来了嘛，然后我就会睡觉，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是过了好几个月。然后后来有一个姐妹她介绍我说有一个就是说就建议我跟哪个牧师可以去聊一下，然后我就去了她家，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还是帮助是在那个点是非常大的，就是她因为她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嘛，但她跟我讲了一个就是我去她家吃饭，然后她就跟我慢慢的聊，然后她就跟我讲了一个，就是讲保罗，他说保罗那个时候他去逼迫基督徒，他去主动去申请这个权柄，说我要去抓他们，对。然后你这样看的话，那他不是在与神所愿的相违背吗？他在做这样的事情，那神为什么后面又好像这么大大的去使用他，在圣经里有这么多书卷是他写的呢？他就问我，然后因为我回答不出来嘛，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对圣经也不熟，看到的也不多。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神知道保罗的心，就是保罗为什么这样，就是他知道，就是保罗他是为神的道着急，他觉得那些人是异端，所以他才会那样去做，只是他还没有认识到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向他显现，就是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个，就我就真正的是那个弥赛亚的时候呢，他立刻就翻转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当时比如说带我以前女朋友去那个教会，或者我邀请了其他朋友去那个教会，他说意思就是你的心也是想他们认识这个上帝，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不要担心，对。然后他又跟我说就是说你相信神比我更知道如何去帮助他吗？就你相信神也比我 更能够去爱他吗？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让我真正的接触到那个点，就是你到底信不信，或者你信什么东西。因为不是说好像哎呀，我是基督徒，我信上帝，我就信了，不是的。当你真正的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要不然你就抓着嘛，你就一直抓着不放啊！我要去帮助他，我要让他离开那个教会，我要怎么去，怎么样？不管是找你帮助，找他帮助，你做不到。但他说你相信上帝能够去帮助他。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那意思，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他这么跟我一说之后，我才意识到相信。对，然后就是，然后再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才能去放开，慢慢的去为他们祷告。但那时候好像一下子就是因为你突然接触到那个信息的东西，就居然觉得那以前在南京那个教会的人都是敌人一样，然后把所有的联系什么全删除。因为那时候你处于那样一个情绪比较波动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但是后来渐渐的去明白，然后也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给他打。逼迫你的人，你要为他们祷告。对，虽然他还不是你的仇人呢，所以渐渐的才意识到，原来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不痛不痒。我们在平时生活很舒适、很安逸的时候，然后说我们要为谁谁谁祷告，对，确实我们是为他们祷告。但是当我们处于这样境地的时候，当你真正遇到这样一个情景的时候，你信还是不信？你是要为他祷告，还是你要去做？对，所以这是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对我影响，甚至到现在还有影响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甚至在我人生当中，对。然后后来也渐渐明白一些道理，就是我看过一句话，他说，你相信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他创造性的作为吗？就是你相信上帝在你生命中，你对你是独特的，对你的锻造因为都是独特的，对你有创造性的作为，你相信吗？然后他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说，那么也请允许他在别人的生命中有他创造性的作为。就是别人他的生命不一定要跟你一样，他也不一定要按照你所认为的那个方向去走。上帝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相信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作为。对，然后再又回到我自己，然后我为什么要，就是我为什么好像这样去来德国，一开始就没有学校，然后这么去走一遭，然后可能在有些人看来是，甚至我自己当时也觉得这好像是走了弯路。因为你就首先你好像你比别人晚了半年，然后你好像也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大家都会怎么去计算嘛，都会怎么去想啊，早一点毕业什么东西，对，然后感觉好像是走了弯路。但是当我再回去想的时候，那半年甚至一年就好像圣经里那个所讲的耶稣他到旷野里面，就好像你到了旷野，你呼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你什么东西都抓不住，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去靠神。你只有在那个点的时候，你去找耶稣才是真正的找耶稣，因为你找不到其他的帮助。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那样的弯路，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个弯路，但是对于你来说，也许是必经之路。对，差不多了。然后后来就在慕尼黑遇到我现在的女朋友。但是当我就是跟她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就神很有意思，他仿佛好像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你这次你不要搞砸了，这种感觉。因为 因为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因为只有当就是你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吗？可能以前会怎样处理，但是现在当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哦，原来以前我是这样处理的，然后再回想，原来以前都是为了自己嘛，然后再想什么是爱？难道说一个人很漂亮，又很温柔，很善良，很善解人意，然后你爱他，这个叫爱吗？那所有人都爱他吗？是不是这样的人谁不爱你？对，所以好像只有当一个人不可爱的时候，你去爱他，这个才叫爱吗？然后对，所以当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具体的东西。举一个例子，其实是打一个比方，就是说什么叫爱？就是说当一个人比如说他很渴，他想喝水，是不是？然后呢你也很想关心他，你想去帮助他，然后你但是你却给了他一个馒头，而且你还觉得其实你自己很饿，我省下来的，然后你给他馒头吃，他很难不要嘛，他越吃 越渴嘛，他要的是水，他不是馒头，但是你好像你还觉得你很牺牲很付出，我把馒头给你了，然后他不要，然后你就很生气的，哇，我这么自己饿肚子，我省下来给你，你还不要，对，那两个人自然就会这样冲突嘛。就这个人他觉得他很爱他，我饿肚子省给你，但那个人他却没有被爱到，对，所以就到了一个点，就好像看到，如果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的话，其实我们是爱不到别人的，而且你自己还会很辛苦，你觉得你很付出，你觉得你很怎么样，但是你却爱不到别人，对。然后其实我们跟上帝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的话，那神是爱不到我们的，就神的爱是爱不到我们的，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这人很有意思，就是人是非常渺小的，就你听一个灾难多人死了，对吧，人是非常渺小的，但是人却很自大。所以如果人看不到自己的局限，看不到自己的有限，看不到自己真的不是什么都能的时候，人是不会谦卑下来，人是不会愿意去认识耶稣，人是不会愿意去找他的，所以人自然就不会被上帝爱到。对，所以当遇到旷野，当我们遇到苦难，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若不是这样你是不会去找他的。对，所以保罗才会说嘛，当你们遇到昨天我们刚说，就是当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你们要有个大喜乐。对，然后最后还有几句话然后就结束了。就是我这几年其实从2011年到现在也差不多5年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成长，然后我看到一本书，它里面讲三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你所愿的时候，你上了一个台阶。就因为我想到，好像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参加就是好多数学考试嘛，好像自己数学也很还不错，然后比如说遇到一些难题，但是我的印象好像是基本上每次在那个交卷之前我都能把它想出来，所以我就感觉好像啊没关系，不管这个多难，但是在上交之前我都能把它做出来，所以一直有这种感觉。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意识到，原来好像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我所愿，我女朋友她去了那个教会，对啊，但是我希望她出来出不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如你所愿。然后第二个，他说很多事情即使你努力了也不一定如你所愿，你怎么去找别人，你怎么去跟他说，你怎么样去好像打电话怎么不听你的，反而会觉得你是在，他上次甚至用了一个词，他觉得你被撒旦利用了。所以这些怎么说呢， 不仅仅是不能如你所愿，反而对你很多的伤害。对，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有些事情你知道不会如你所愿，但你还是努力了。就好像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离开那个，其实不一定要离开那个教会啊，就是他到底会不会认识真正的上帝，不是你，不是我决定了，是上帝决定了。所以我能做的是什么？为他祷告，即使他不会离开那个地方，不会像我所愿意的那样，他会怎么样？但是我真的为他祷告了。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我不停地去看圣经的时候，我明白其实是上帝在掌管着一切，他有这样的主权，然后他又是公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谁受冤屈了，还不公平，但是所以我们就会去申冤嘛，我们去找律师是什么东西。对，但是你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吗？你相信上帝他知道这一切吗？因为圣经也说嘛，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需要相信的，因为很多东西你现在看不到。对，然后上帝有主权，如果他就好像把我们人这样拨来拨去，那他不是玩我们吗？然后但是他又说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爱我们，他是有这样恩典给到我们，你信吗？就是我，当然我是我问自己啊， 你信上帝他是慈爱的吗？那当人真正的这样进入到里面的时候，就不怕了，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不怕苦难，他反而更喜乐。对，所以到我现在，我还好像甚至会怀念在慕尼黑的那第一年那样的苦难的日子。因为当你尝过主恩滋味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他是美善，你真的知道只有他能够帮助你。对，然后后面至于我为什么来巴塞尔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会是怎样我还不知道，但是渐渐的会向我去显明，渐渐的让我知道。对，然后对于之后的一些很多东西，然后我很喜欢保罗的一句话，然后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好，然后对，一直到那日。所以最后想分享一首诗歌，就是我看到神给我们是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神给我们是何等的盼望。这首歌叫新耶路撒冷，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听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静静的听就可以。
娘家亲人们平安，我回来了。
欢迎。
嗯。 有没有新面孔？如果有的话，我再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哦，还真有啊。是这样，我叫张丽莎，我之前跟我丈夫在巴塞尔大概住了半年的时间吧，然后后来现在的话，我在伯尔尼工作，是做疫苗方面的研究，然后在之前是在德国，那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今天还是挺紧张的，第一次在咱们这里做见证。我看一下稿。哦对，哦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我胖吗？胖吗？四五年前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特别胖。我那时候觉得照镜子的时候，觉得自己胖得像不堪入目那一种。那个时候呢，我是60多斤，不是公斤啊，是60多斤。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姊妹在底下说了，太欠打了，这样说是不是？60多斤觉得自己胖。那么就进入下一个议题啊，我们进行一下科普讲座。世界上的叫心理卫生疾病，又简称精神病啊，大概有几百上千种啊。大家知道哪一种死亡率最高吗？
忧郁症。
快对了。抑郁症的死亡率确实很高，但是死亡率最高的是一种叫做 eating disorder。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饮食紊乱症。那么这个就比较抽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那有听说过厌食症吗？神经性厌食症啊，神经性厌食症病人是这样的，他很饿，然后呢就不吃。他不吃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很胖，然后他就把自己饿死掉了。很多人就把这样自己把自己饿死掉了。他饿死掉自己的时候，他还在想啊，好可惜今天死掉了，要不明天我还可以再瘦2斤。他真的是这样想的，这是厌食症。那还有一种叫神经性暴食症，暴食症有人知道吗？这种人啊，他也是会很饿，他饿的时候呢，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不停地吃吃吃吃吃。鲁豫有约的时候请过一个暴食症患者，他曾经是一天之内一个小女孩，然后吃掉了50多个冰淇淋，然后又吃掉5斤的蛋糕，然后就吃就。他整个就把自己的家庭，因为他家庭有点贫困，把家庭快吃破产了，就那种，是真的是很能吃。但是暴食症患者他不会这样吃了就完了，他吃了很难过，他会把吃泻药，把吃掉的东西泻出来，或者呢他用物理催吐的方法把吃掉的东西吐出来，等于说就浪费掉了。然后神经性饮食紊乱症其实是这么一种结合，就是厌食症跟暴食症的结合，就有一段时间很饿很饿，饿了吃吃吃，吃完吐吐吐，吐了泻泻泻，然后再饿饿饿，就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它的死亡率有多高呢？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是有10%到20%，10%到20%是个什么概念啊？大家知道艾滋病的死亡率是多少？2012年底的时候统计的艾滋病的死亡率只有2.7%，抑郁症的死亡率不到10%。这个病之所以死亡率这么高，它的死亡方式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它各种花样都有的。就比如说，营养不良，长期营养不良，骨质疏松，还有电解质紊乱，还有就是心脏病引发的猝死、心梗。然后最常见的还是因为这种疾病伴随有80%的都有严重的抑郁症，有很多人是死于抑郁症引发的自杀，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死掉的。2009年之前呢，我是不信主的，但我奶奶跟姑姑是信主的，他们经常把我往教会带，我还挺愿意去，我也看圣经。不过我看圣经的目的呢，是找到一个点，然后跟牧师辩论，把他辩得哑口无言。让他知道他传的是封建迷信，这个时候我就开心了。然后尽管我每次都把牧师给弄得面红耳赤，他还都让我去，我觉得很神奇。那个时候我真的不信，心里很刚硬，觉得自己真的好了不起啊，神算什么，我世界第一好不好，就那感觉。2019年的时候被确诊成这个 eating disorder， 这个神经性饮食紊乱症。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了，加上当时是饮食紊乱症跟抑郁症，重度抑郁症是一起诊断出来的。那个时候还好，只是不吃饭，就只吃水果， 性情很暴躁，易怒，易怒到什么程度呢？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敢跟我讲话，家里面整天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寂若寒蝉。只要我在家里面，就跟一个瘟神在家里面，没有人敢说话的，因为我会砸东西啊，砸稀巴烂吧家里，所以没有人敢说话。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症状算轻的，2010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啊走向了不可控制的方向。因为2010年的时候开始去广州读书，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之后，这个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间，我白天是不吃饭、不吃水果，然后夜晚的时候每天下班很开心，然后会去超市里面买两大袋的零食，然后就去回到宿舍，从天亮吃到天黑，一直吃吃吃吃，真的吃可以吃持续到5到6小时的时间。吃下东西零食，那应该是你们大概一个月吃掉的零食那么多吧。吃到最后撑的胃好痛啊，一边哭一边吃，然后又很难过，然后就是停不下来。零食吃完了又很撑，走不动怎么办？就在家里面吃什么？吃奶粉，反正有什么吃什么。奶粉吃完了，吃生的大米，只要是可以吃的，除了床单不吃，真的是。哦，当然了，床板是因为啃不动，这也不能吃的。然后除了不能吃的，其他的都能吃，都给吃掉了。吃完了呢，就开始吃泻药，然后就去洗手间里面把它给吐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可以说真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吐过。即便你们有吐过，也不知道每天都吐一下是什么感觉，然后也不知道每天都吃泻药。我那时候吃三黄片是论瓶儿吃的，一天一瓶儿，一瓶儿40粒，除了吃40粒的三黄片，然后还要把它吐出来，然后吐的话会引起脸部毛细血管爆裂，然后你整个脸会很大，牙龈会腐蚀的很厉害，我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牙龈很露出来的。牙齿根部都露出来了，因为被胃酸腐蚀掉了。那个时候就更加暴躁了，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有了第一次自杀。自杀之后妈妈就来广州陪读，然后陪读的时候我妈那时候好惨，她都不敢跟我讲话，真的不敢跟我讲话。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住在那个宾馆里面，然后只要她跟我讲话我听了不顺耳，我当然不会跟她讲话了，我听了不顺耳就会砸，把东西砸稀巴烂。然后我妈到最后的时候也快疯了，她估计想说两个人都疯了估计不行，然后她就先行回走掉了。然后后来也所幸的是我换了一个环境，那个时候申请了国外的博士，然后就出国到德国了。没想到是从一个深渊走进跳进另一个火坑，因为在德国的话举目无亲，刚刚到国外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在那里的时候病情走下了更加的极端，那是我最瘦的时候，60多斤，那个时候已经得了严重的骨质疏松，而且心脏也有了严重的问题，每次上飞机的时候都要带速效救心丸，而且在飞机上已经有2次心脏病发作了，就是不过幸好都是快要落地的时候啊，也不用有迫降什么的，也挺好的，而且我每次都有带速效救心丸，所以说快死掉了。那个时候我最瘦的时候就被我的家庭医生发现了，这个女孩子不对劲，哪里有问题，然后就发现我有病，然后发现我有病之后就跟我讲说你每个星期都要来我这里，我都要给你称体重，下个星期你来的时候如果再瘦下去你要强制入院了，如果你不来我也会把你强制入院。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医院里面做 PhD， 他应该也认识我老板的。然后我多聪明啊，我第二次去口袋里面就塞石头嘛，哎发现哎还不错哎，病情有恢复，然后就没把我强制入院。然后这是2010年，然后2011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受洗了，但我的心依然很刚硬。神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他要给他教训，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非常刚硬，即便我受洗了我也只觉得说你是神那又怎样，我还不是要靠自己，我自己做得很好，我做什么都是第一，我这么厉害我干嘛要靠你，我靠自己就可以了，还有这个病我自己也是可以治好的，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我。2011年也发生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我跟黎春结婚了，然后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被攻击的目标就从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变成了他， 然后他就开始了人间炼狱般的生活。因为你像我暴躁啊，我无处发泄，我又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正常的沟通，我害怕听到人在旁边吵，有吵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要把他给杀掉那种感觉。结果我只好回来跟他发怒了，他被我折腾的一夜一夜的都不能睡觉，因为我要揪着他的领子跟他吵架。我就是要吵架，因为我心里不爽，我就是要砸东西，我就要把东西砸稀烂，没有什么为什么，我有病怎样，我有病我有理，就这样。然后我们被这个折磨了很久很久，一年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团聚了，我又有了每天可以折磨他的机会。然后最后他像我妈一样也快疯了，然后快疯了的时候，我们一二年感情就基本上破裂。一二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决定，哎，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回国吧，跟双方家庭商量一下，不过了，过不了了，再过的话，你说封一个是封，封两个那就不合算了。然后我们就回国了，准备跟双方家长商量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回国真的是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回国那一年夏天，我们五月份回国的时候，我整个人已经处于一个支离破碎的状态了。在从09年到12年那几天的时间里，几年的时间里面，我用各种的方法尝试自杀了有3次以及以上，物理的、化学的、花式自杀，至于什么方法，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免得教坏小孩子。从心里到生理，里面到外面，各种各样的疤痕，这也是恩典的记号吧。那个时候已经濒临崩溃了，不行啊。回到家有在那一夜，在我们家乡，我们两个有一天晚上又大大的吵了一架，人真的受不了了，觉得活不下去了，就出去了。然后我爸爸找我谈了一下，我们在街心花园里面谈了一个小时，然后他走掉了。走掉了之后，我就坐在那里又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后来就忽然间好像就心里一下子就平安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彼得在海上的时候，他掉下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了一句话，主啊救我，没有多余的。因为神知道，神都知道你的苦难，他都知道，这都是他加给你的，因为他知道你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你需要磨练的是什么。神就在那一晚拯救了我，他不但拯救我了，他也医治了我，这是有多么的神奇，你们没有经历过真的是没有办法言表。因为我的身体，我之前得了各种严重的疾病，我的骨质疏松就从那一天之后开始就慢慢的好掉了，包括心脏病也在慢慢的好掉了。而我的性格简直是一夜之间大变化，就根本就不敢想象，几乎就可以说是把他给惊呆了，是不是你这中邪了怎样，这变化也太大了。就那一夜之间，因为神是这样有权柄，你记得他在海上斥责风暴吗？他可以斥责海上的风暴让他停止，他也可以斥责你心里的风暴让他停止，他有这个权柄。只要他说魔鬼在你心里没有掌权的能力，那魔鬼就没有。那么神就在那一瞬间，圣灵就照进我的心里，让我的心平安了。在我心里的火山里面泼了一大盆液氮啊，都不是冷水，-200多度的液氮，一下子平安了。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经常说神对我的医治不只是灵上，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灵都会重新有一次生命，灵里的生命的复活。神给我的不只是灵里的生命，还包括肉体上的生命。如果没有主耶稣，那么现在我一定死了，死可能是各种不知道什么样的死法了，但是一定死掉了。我真是感谢他。在座如果没有来到主里面的慕道朋友，我真的是邀请你来到我们里面。你没有品尝过，你不知道他的恩典是多么的神奇。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他是着着实实用他的大能来证明的。我就这样 医治你了，你信还是不信吧，就是这么的实在，就在你眼前，就在你生命里，就在你的身体上。我感谢神，我是这样的不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骄傲的，无知的，自以为是的罪人，但他是拯救我们，他把我们从黑暗里高举，带我们行过死荫幽谷。我们一起，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就是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唱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感谢他对我们这群不配的人给了这样的爱。
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